本期
啊，这就开始了啊。
这段会剪进去的。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环球影城，我是七七，
我是大徐。
那今天呢，我们要聊一部刚刚出资源的，由大表姐主演，然后达伦导演的这一部。
不是，我觉得这应该这么说，由达伦·阿伦诺夫斯基导演的，然后大表姐主演的。
我是奔着大表姐去的，所以我这么说。
我是奔着达伦去的。
那好吧，打一架吧。
呵呵。
对，就是母亲。
叹号。
对。
先从这个。知名度，先从知名度这个高低来说吧。首先，大表姐的话，大家肯定都知道，
奥斯卡影后。
此处加一个呵呵，
被最 diss 的奥斯卡影后。
嗯，对，因为她之前因为《屋檐背后的幸福线》，然后斩获奥斯卡影后，包括她在《美国骗局》还有《饥饿游戏》等等电影里面也有非常出色的表现。
其实我觉得《美国骗局》和《饥饿游戏》里她演的都比《屋檐背后幸福线》要好。
怎么说呢？
甚至包括这一部也比那部要好，是吧？
反正我就是觉得，我觉得她在那个大卫·欧拉塞尔他的那些电影里面的角色其实都类似。然后我觉得她在达伦的这部电影里面，其实表现的可能跟之前的不太一样。感觉更脆弱，更弱势一些。
因为他自己男朋友的电影里面，
人家之前可能还没有，好吧？
不是，可能是从啊，我这个是那个恶意揣测一下啊。
嗯，
不就是你可以 diss， 就是从另外一个可能跟他产生化学反应的男人的视角里面的表情。他在这里很美，对吧？
对，是。但是他，我觉得他演什么片子里面都还挺好看。
嗯，
那什么里面不好看？
《饥饿游戏》里面就不太好看。
哦，好吧。
这部电影成功诠释了什么叫亲人眼里出西施。
呵呵，但是就是大表姐穿睡衣的时候，真的感觉哇塞，
波涛汹涌啊，
臀好翘。对，是波涛汹涌的感觉。我们会不会因为这个被屏蔽了？
不会，我们上一期都没有挂掉。
Shut up。
OK。不要嘚瑟，我一直觉得大表姐特别好看，就是那种耐看，她不是那种很美艳，就是第一眼就会觉得她好看的人，就是越看越好看。
她长得挺有特点的，
嗯，
然后我感觉她可能也有很多，其实她有一种亚裔的那种特色，就是就五官都比较没那么夸张，
蒙古里啊，
不像那个石头姐那么夸张，
就。这俩没什么好对比，反正我是不喜欢石头姐那种长相。
然后其实不久之前大表姐已经跟达伦·阿伦诺夫斯基已经分手了。
你要先讲他俩什么时候在一起的，就是拍着电影的时候在一起，
一开始拍着拍着就在一起了吧，
然后拍完就拉倒，
这应该是宣传期也过了然后就拉倒。 但我觉得不至于，他们不是这样的人，其实
对，就不至于为了宣传和电影搞那什么，是吧？
对，不像某些国内的
呵呵。
然后反正分手的原因非常逗，大表姐说达伦在任何时间谈论的东西都是电影，其实还挺悲哀的感觉。
另外一种的那种 nerd，
对，
大表姐其实跟小尼我挺喜欢。
Who cares？
哦，我觉得小尼特别帅，然后大表姐特别的率真，然后他俩 perfect。可惜分手了，不知道为什么。
反正我对大表姐一直以来就是有个人偏见，是因为我觉得她那一年。不应该他得这个奖，不应该他得奥斯卡。
但是我觉得他得了，不应该是他背锅。
是维恩斯坦背锅是吗？
Uh-huh.
那你要是这么说的话，很有可能他们之间……
那你这是不是恶意揣测？
我这是恶意揣测，对。
你就觉得大表姐爬了那维恩斯坦的床是吗？
我觉得很有可能。
我虽然也是这么想的，但是我鄙视你的想法。
不重要，反正我就是觉得当年，其实如果是劳模姐或者是那个。艾曼纽尔，法国的那个老奶奶得的话，我觉得都非常应得。
但是我就不明白，为什么大家会这么 diss 他在《屋檐背后幸福线》里面的表现？难道还能比《沙翁情史》更差吗？
《沙翁情史》也很烂啊。
对，那为什么他排第一呢？
因为他时间更近吧，
大家就记忆更清晰。
对，
可能再过多少年，大家就
而且他一直以来，我觉得。他这个曝光率肯定是要比当年的那个格尼斯帕特洛要高很多的。
那你觉得他在这一部里面的表演能提个名吗？
我觉得他演的挺好的。其实我从来不就是我从来不质疑他的演技，我只是说他在那片里面的演的就没到那个层级。
对，他我觉得他这几年有进步。
我觉得他演的是挺好的。 然后但是这个片子我觉得很有可能不会被提名之类的，对，因为它实在是争议比较大。
这个我们后面再讲，就关于它隐隐体现的一种左右的关系。
Sure。
嗯，
然后再说我们这个男主角，男主角是哈维尔巴登，
嗯，
然后应该是一个西班牙最国际化的一个男演员，然后他之前是因为老无所依获得了奥斯卡最佳男配，然后也当然也得过很多其他的奖。就首先这个他的演技我是不质疑的，真的，但是我看他都会觉得很难受。
我之前没有觉得很难受，我这次终于觉得了，
就是他怎么长成那样了。
就是
因为我这么说，其实我知道我很不好，但是我觉得怎么长成那样，看着好别扭。
就是我原来可能还没有那么大的偏见，但是我觉得一个角色给一个人就是这个形象赋予的那种烙印很重。就是我觉得我看完这部电影之后，
嗯，
我特别讨厌这个，就连就是我知道这样就是非常值得鄙视，
嗯，
但是就是就顺便连这个长相也一同刻上了令人厌恶的这个标签。
反正我一直都不太喜欢他，虽然我觉得他是个好演员。然后也，
他在《午夜巴塞罗那》里面我还挺喜欢。
哦，是吗？
《美食祈祷与爱》我也挺喜欢。
我只能说，就是恭喜他娶到了佩恩洛普·克鲁兹这样的大美女，真是三生修来的好福气，一朵鲜花，
插在了一个水槽里。
然后还有，其实这里面我觉得知名演员还挺多的，
嗯，
然后包括艾德·哈里斯，还有米歇尔·菲佛，还有一个就是喜剧演员克里斯汀·维格，
在他那个那两个儿子中那个小儿子，
哦，对对对对，
是演《哈利波特》里面那个，对，他演过《哈利波特》，
演《哈利波特》是
那个罗恩的一个哥哥，
哦，是吗？
嗯，
我只记得他演机械姬，还有，
哦，对对对，他在机械姬里演，
对，还有好几个，就是最近的片里面都有他，
《荒野猎人》
啊，对，还有其他的《
星战》
哦，对，《星战》里面对他演反派里面的一个军官，对，
嗯，他长了一张囧脸，
还好吧，我觉得他还挺帅的，就也是 Ginger。
好吧，我比较喜欢棕发鹤眼。
哎 ，whatever。
今天就是怎么这么眼狗呢？
不知道哎。然后最后就是说我们这个片子的导演吧，达伦·阿伦诺夫斯基，他是我个人最喜欢的导演之一。
我不喜欢他
，whatever。然后反正他的长片我全都看过，
嗯，
就是
脑残粉。
对，我觉得我可以算是个脑残粉吧。
我只能他在我的评价里算是一个个人风格很鲜明的一个导演，
嗯，
会让人产生生理不适的一个导演。他的片子我真的是看不完，就是不舒服，就会就是毕竟不是找虐嘛。这部片子就是为了讲这期节目，硬生生看完了，中间断了两次。
反正我比较喜欢这些比较虐人的导演。
需要心理医生吗，亲？
不需要，因为我觉得我可以通过这个发泄出去。
没有这没有阿伦琼，没有达伦琼。
那倒不至于，但我是觉得就是，首先他是一个非常勇敢的一个导演，
嗯，
然后再就是他非常非常的犀利，他的主要长篇，从最开始有派，然后到后面的，然后第二部是《梦之安魂曲》，
uh-huh.
然后之后有《The Fountain》，翻译过来叫什么我不记得了，然后还有摔跤是摔跤手，还有
摔跤王，
摔跤王是吗？
翻译成中文叫摔跤王
啊，然后还有，其实我觉得他可能最有名的是《黑天鹅》，
嗯。
当年就是娜塔莉波特曼也是凭借这个然后拿了奥斯卡最佳女主角嘛，然后之后有诺亚，
嗯，
然后最近的就是这个母亲，
嗯，的方便翻译成真爱之泉，
啊，
真爱源泉，
啊，真爱源泉，对，
全员
whatever。 然后其实呢我感觉我最不喜欢他的两部电影应该就是
黑天鹅
和诺亚，
嗯，
因为我觉得这两个片子其实诺亚还好吧，我觉得我最不喜欢的是黑天鹅，我觉得黑天鹅是一个比较还正常的片子，
诺亚是商业片，
对，就但是他把商业片拍成了一个文艺片，反正总之就是他这些片子其实争议台都挺多的，可能就每个片子的争议不一样，但是除去我个人的观点，就是他应该在国际上来说还是一个比较知名的导演，首先他的这个摔跤王得过威尼斯电影节的金狮奖，然后他也曾经做过威尼斯电影节以及柏林电影节的评审团主席，所以其实是一个 挺有成就的一个导演。
嗯，
然后再说我们这个片子的话，母亲他这个片子今年，对，应该是今年在威尼斯电影节上映的时候，当这个片子放完了之后，是既有人就是请那种就是起立然后
鼓
掌什么的、
嗯、
然后也有人就是
有人中途离场吧，
应该是
有
也有很多人在 boo， 所以这个片子真的是争议还挺大的。而且他刚上映的时候也是，就是最开始评分非常的高，然后突然之间又
被谁带了节奏，
对，然后就炸开了，
就他真的是争议性很大、
嗯、
要表现东西很多。
不，其实我不觉得他表现、
你觉得不是，就是、
嗯、
起码他擦了很多的边儿。
对，
不管你是说他是烟雾弹还是什么的，起码有很多东西是一眼就能看出来。
嗯，
是不是他主要表达的不知道，但是他体现了。
嗯，
所以我觉得这部片子最有意思的地方就是，因为我之后看了评论嘛，我自己大概看了，就是自己主要感受比较深的有大概三点吧，三个方向。
嗯，
然后我看了之后发现了，就大概有五六个这种
不一样的解读方式。
对对对对，然后就觉得真的是每一个个体都能在这部电影里面看到自己想看到的东西。
嗯、
然后我不知道这个是好还是坏，我是喜欢那种
唯一解，
不唯一解让我很难受。
其实我觉得他在写的时候他是有唯一解的。
嗯。
但是写完了之后大家来看就无所谓了。
但是我确实是觉得，就是一部电影如果能被多方面解读的话，确实算是一种成功了。
对，因为它会让大家讨论起来，就这个东西到底讲的是什么。而且最有意思的一点是，我看了几家就是比较权威的媒体的评论，让我看了觉得特别搞笑。因为我很少看到就是对一个电影的评论会这么不一样的、
嗯、
就是每一个就像卫报，然后纽约客，然后纽约时报，什么综艺等等，这些媒体他们每一个持的观点都不一样，就这特别好玩。
嗯，
然后当然就是大家对他的反应也是很不一样的，有些人就像我，反正我是很喜欢，但是有很多人不喜欢。有些人就比如说在 IMDB 上我看到就一二三分的都有，
嗯，
这然后当然也有就很给十分的也是有的，就是还挺逗的。
我是给了一个中间分，及格分。
及格分，嗯。但我觉得这你给及格分我觉得不太能理解，要么你喜欢要么不喜欢，我觉得这个电影它没有。
就我跟你说了，这是一部我不知道我喜不喜欢的电影。
哦。
因为我不知道它表达的是什么。
其实我觉得你可能是需要时间沉淀一下，也许能好一点。
就是因为我没有办法说服我自己的是，它有很多条线嘛，我老觉得它每条线
就感觉
它不彻底。
嗯，我觉得看这个真的要看怎么理解。我觉得这样吧，
我们把几条线讲一讲吧。
咱们先说几种解读方式，然后咱们再来看一下达伦他是想怎样解读。
你只能说，你说揣测一下达伦想怎样解读。
不，他在这个电影、
嗯、
在威尼斯电影节公映之前，他发了一个 statement
啊，就是官方答案。
他也不算是，其实他也给了很，他那里面其实也没有很明确，
啊、
但是大概给出了一个方向
啊，就是构好答案，明白了。那我们就先给大家顺一顺都有多少种解读方式啊。首先最浅的
婚姻问题，
就是什么？我看了一条评论特别逗。什么一个反婚恐婚的现实案例。
反婚是什么？
反对婚姻制度。
那结个屁婚啊，
就不结啊，就这些人就是不结啊。
嗯、
其实我觉得这个你从浅的来看是，你不觉得吗？
对，
这里面这个男主就是一个非常大男子主义的人，就和大部分中国现在男人是一样的，就男主外女主内嘛，家里什么活都老婆干，然后这个男人就是美其名曰自己要写作，然后什么都不帮忙，做什么决定
也不告诉女方。
对对对，这特别烦。最后为了名誉，为了各种东西，把整个家庭陷入不义，而且他是一种从女性身上汲取滋养的这样一个人，耗干了一个换下一个。
对，
所以他的每任妻子之间都是一个轮回。
对，
然后他的本性不会变，所以他会榨干一个又一个女性。
嗯，
再往稍微深一点，第二层的就是其实和这有点像女性主义嘛。
嗯，
也还是一样的东西，就是要对抗大男子主义，不能。而且我觉得这个女主，如果你从浅层次意义上来看，她 anti-social。
我觉得不能这么讲，
她就希望他们两个人特别安静的生活在这里，就是不要有任何人。
但是 我觉得还是有个场合问题的。
嗯，
我觉得女主她最纠结的地方不在于是不是要 social 的问题，我觉得她在于的是你 social 是不是应该提前知会我。
嗯，对，
所以我觉得这还是你说的那个就是大男子主义等等这种问题。
嗯，
就是你不能独自一个人做决定，突然就把这个人说啊，你可以住在我们家，
嗯，
然后你可以把你的什么亲戚朋友都过来，然后我们来做一个那个什么祭典的这种东西。然后还有一些人说这里面有难民问题，
不是一些人哦，我觉得80%左右。
这么多人说难民问题，为什么呀？
左右派之分，因为其实那一家来他们家借住的真的有点像，而且他们这么一提，我开始也觉得是，但是后面往宗教拐的，我就觉得什么呀？他到底要讲什么？
我觉得这个
可能性不大，
不是可能性不大，是就看你从谁的角度说吧。嗯，可能从女主的这个角度讲。他们似乎是难民，但是从就是这个男性这个访客和男主的角度来说，他不是难民，因为这个男主他知道这是自己的粉丝，然后这个粉丝也知道啊，哦，我是因为粉丝所以我才过来，就非要住在人家。
但是那个男主说过好几次，他们没有地方可以去。
对，但是这其实是骗女主的一个说辞，所以我觉得这个难民这个问题，我觉得。如果从这个如果是就是以难民问题为核心的话，那这个电影到后面就是说啊，难民就是把，
所以这到后面就不能解释嘛，所以大家就会觉得他的表达上或者说想表达太多。其实他们一家是有难民潜质的，不速之客，拖家带口来了就不走，把家里弄得特别乱，然后引起冲突。
嗯，
我觉得其实他们说就是在前面半段隐喻这个难民问题，在他怀孕之前说难民问题，我觉得没有问题，特别小。但是我觉得不可能是在什么原因啊？因为如果是难民问题的话，那在这里面表达的其实是，如果不加控制的话，难民是有害的。我觉得这和好莱坞一贯的这个那什么，就是你别混了，好不啦？你不要在好莱坞混了，你不要在文艺圈混了，会被联合抵制的。而且我觉得他作为一个犹太人，他不会这么表达。
对，而且我觉得更主要的就是。当然那个是所谓就是场外的一些原因，
嗯，
但如果是说从单独电影的这个角度来说，就这个逻辑上我觉得不太能说得通，是难民问题。
你觉得哪说不通？
因为男主一直说他们无处可去，
嗯，
但是这个访客他最开始说哦，别人告诉我说你们这是一个 bed and breakfast，
嗯，
所以这不一样，就这只是个角度问题，就是这个男主他说哦，他们是难民，
嗯，
但是这个就是所谓的难民本身，他们不觉得自己是难民。他说啊，我是听说这儿提供那个就是一个就是像旅馆一样的东西，所以我才会过来。所以我觉得这，
哎，你不觉得现在欧洲的难民就是这样一种心态？我听说你们提供对于难民的援助，所以我来。
但是援助跟这种就是所谓旅馆是两回事儿啊。提供援助说我免费给你提供这种住宿的地方，
嗯，
但是 bed and breakfast 就像
要付费的是吗？
对啊 ，Airbnb 嘛，对吧？
嗯，
就要付费的。反正这个说辞我个人不信服。就前两个我觉得是浅显的来说是我觉得是可以的，就是这个是说得过去的。
那你觉得他为什么就是这么大的笔墨，半个篇幅来描写他们这一家的这个闯入者？你觉得他们家这一家人对于他后面我们所说的他对于自然问题和宗教问题的表达有什么意义？因为我觉得他前后的割裂感特别重。
我觉得你说的非常有道理，就是说他是有一个，他大概是两幕差不多，
嗯，
这种感觉。那么第一幕的话就是男女主没有发生过性关系，
嗯，
然后呢他们都是说声称爱着对方，但是男主都没有碰过女主。
嗯
嗯，然后还有就是还有一点就是说，在这个，当然我们就人为分两幕的话，就第一幕里面它有一个很明显的跟圣经相对应的地方，就是它那个水啊，水淹了嘛，对吧？
嗯，
那个水池的水突然爆出来，然后然后所有的人就是，然后女主就把所有的人赶走了嘛。
嗯，
就其实这里面他跟那个圣经里面就是第一次用大水然后淹灭那个，不是第一次用大水然后诺亚方舟那个其实是很像的，
没有办法说服。
不是，
我觉得这个
我没说完，
这太小。嗯，
然后还有另一方面呢，就是说外来的这一家四口嘛，就是说他这里面有很明显的隐喻，就是亚当、夏娃、该隐还有亚伯，
嗯，
他们这一家人，嗯。然后他们相当于这个女性嘛，这个夏娃，然后她对女主的意思就是说， 他都没有碰过你，说你们都没有孩子。前半部分男主跟女主之间是一种粉饰太平的关系，
嗯，
就是首先女主肯定是非常深爱着男主，但是男主的话更多的是一种利用的关系。
对，
然后到后半部分的话就不还没到后半部分，就是说前半部分这一家四口他们的一个主要的作用就是相当于在一定程度上让男主尽力就是就更进一步的假装自己爱着女主，所以他们发生了性关系。这个男主嘛，他在这里面其实一个他的主要目的是他用他所说就是 create 嘛，
嗯，
但是女主其实他也有 create 这种欲望，
嗯，
他 create 的东西其实就是人嘛，就是造人嘛，但是男主一直是想创造就是这些创造性的工作，就是写东西嘛。然后所以说我觉得就是男主其实在这个前半段这一家四口的这种启发下，然后相当于也给了女主一种互惠的东西。
行，那你这一层解释，我们在讨论这个难民问题，为什么他们不是难民问题，你给的是这个解释，那我们到讨论到第五层的时候我再来问你这个问题好吗？
嗯，
那我们讲第四层。
第四层是什么？
人与自然。
哦，人与自然。
哦，不是人与自然，就是自然。
我觉得这很，其实我觉得这也挺浅显的。
嗯，这层我真的没有看出来，完全没有看出来。
就是它这里面有很多很多描写，就是表现出来就是女主跟这个房子有一种特殊的关系。
嗯，
那这房子很明显它就是一种环境嘛，那这个女主跟这个环境的关系其实就是，如果你把这个房子看作一个小的自然的话，它就是这种关系。我觉得还挺，
我觉得后来我去想，它之所以就是隐喻成自然比较能接受，是因为女主不管在什么情况下她走掉，她没有办法脱离这一个房子，因为房子就是她，她就是房子，这是她的躯体。
嗯，
这一点你说从自然角度解释，我觉得是解释得通的。而且我现在是觉得从自然角度讲是最顺的一条线，
我觉得是最顺的一条线之一吧。
我可以从前半段和后半段解释，前半段是在有几个 invader 的时候已经对自然产生了影响，
嗯，
已经产生了不好的影响，当越来越多的人闯进来的时候就会对自然造成这种彻底的伤害，所以我觉得它比较顺。但是我又觉得费这么大劲拍一个环保题材的干嘛呢？我觉得一个大导演他着眼点不应该是这儿，
那应该是什么？
他自己给出的官方解释是自然吗？
他给出的解释挺泛泛的。
嗯，那我们再说一条，就最深层次意义的一个，也不能说最深层次意义，就是其实他在
就是更禁忌的一点。
对，就是他在最后表现的很明显，就不用看，就是就闭着眼听你都能知道他讲的是宗教。
我觉得这肯定是其实是最忌讳的。
对，所以我有一个特别大的疑问，就是如果你要讲宗教的话，那你前半段对于这个宗教的意义是，就是这种隐喻是什么？就是我们刚才提的那个问题，你不是回答说他们这一家四口的闯入者，是给这个男主更假装更用力的爱，更假装用力的爱女主一个推动力吗？
嗯，
就是我想知道，如果其实后半段可以看出来，那这个男主隐喻的就是一个神嘛？
对。
那通过这种隐喻，那前半段那些人隐喻的都是什么？我不能说就是不能严苛的这种对应。那一个人如果对应上了的话，那他周围的人就应该也隐喻什么东西。
嗯，
所以我就想问前半段的这个故事它的这个宗教意义是什么。
我觉得前半段的宗教意义就是说，就是神出于自己的这种，
神出于被人崇拜的这个愿望创造了人。
对，
然后人给神所存在的环境制造了混乱，所以人被赶出了伊甸园，然后上帝与自然创造出来了上帝之子，想要去感化人类，但是耶稣被人类钉在十字架上，是这样一个逻辑吗？
差不多是这样的逻辑。
那好吧，这样也是顺的。所以这部片子里表达其实就是上帝之子是不是上帝生造的，是上帝和自然的一种结合。大自然是讨厌上帝的，
大自然不是讨厌上帝，大自然是爱上帝的。
哦，大自然把自己的一切给了上帝，但是上帝给了人类。
也不是上帝给了人类，是上帝不是给了人类，上帝是给了自己。他这些其实都为了自己，都是为了自己那种虚荣心。
但是 Jennifer Lawrence 说 But you gave it away。
对，是说就是说大表姐的意思是说，我给了你这些东西但你没有珍惜。
嗯，
就你没有真的就是去接受我的这种爱。
嗯，
你就是反而就只是在利用他而已。
嗯，
我觉得是这个意思。
那也就是说他终极表达就是彻底的反宗教，拥抱自然，反宗教。
其实我觉得是的。
哦，
我觉得其实这是我最喜欢的， 我觉得也是最合适的一种解释了。因为假如你说他是那种环保主义者那种心态，我承认就是达伦他的确是一个很积极的一个环保主义的就是积极的拥护者，但是我觉得这不是他的一个主要的主旨的。我觉得他的主旨是其实是在反宗教，他是对这种就是亚伯拉罕这种衍生出来这些宗教的一种谴责。
对，但是他
就是包括就是首先就是基督教的三个分支，然后也包括伊斯兰教，因为他们这个其实他们有共同的一个渊源嘛，就我觉得其实是在说他们。
他回不去家了。
回什么家？
犹太教的家。
他不信的。
哦，他不信呢。
对，他就是他他说他的宗教观点就是说啊，我就是知道我是犹太人，然后我知道我从哪儿来的，以及我尊重我曾经祖先的这些东西。
嗯，
但是他，我觉得他不是一个就是很虔诚的人。其实你想想，我们世界上这些很多问题，就我们之前也说过嘛，很大程度上是宗教问题。
对，但是就是我还有一个问题啊，以前一直没有人提过宗教与自然的这个关系。
就怎么说呢？他都是就以这个片子来说的话，宗教跟自然是两个形象，一男一女，对吧？那么你看你崇拜哪一个吗？我觉得这肯定是二者选其一的东西。
哦，就一定要崇拜一个。
如果他们俩相悖的话，肯定是一个，肯定是你要选一个。
就是我就是觉得他俩不是相悖的关系。
嗯，
就是我知道他想表达的意义就是，上帝能给你们的一切其实不是上帝给的，是自然给的。
对，
所以你们要做的不是狂热的宗教崇拜，你们只是要去，
就是起码你看
吧，对自然有敬畏之心就可以了。
就这里面我觉得就是很浅薄的一点，就是他们进来之后全都是说啊，就是比如说感谢这个男主人，就感谢这个诗人怎么样、从来没有一个人说过就感谢女主人。
对对对，因为这房子其实是女主人。
对，然后从来没有说啊，他们全都说啊，你是谁啊？
对，就是确实自然在生活中。
对，因为确实就是这个女主她一直在修这个房子，从一个就是烧成那个德行的一个东西，然后给弄成现在这个样子。
我还有一个问题，最后一个问题，如果这个问题能解决，我就认这个说法。就是那个 circulation 是什么意思？
circulation
一个一代一代的女主人这个传承，难道自然被毁了之后又有一个新的自然吗？啦啦啦，
新的自然是这样。如果从宗教意义上来讲的话，其实是从创世纪来说是神创造了自然，那也就是说人就是神是可以不断的创造自然，但是神对自然的这种不断的创造其实是一种不尊重，以及一种对自然的人性的泯灭。
那最后就比如说那一段他死之前把他心给了他，说 I give you everything but not everything， 最后把心给了他，然后自然之光就泯灭了，他就变成一块玻璃，那一块是代表了什么呢？就我把最后这一点这个珍贵的这个水晶是什么呢？你要想隐喻，你总得有这么重要的一个意象，总得有什么？
是他说很明显就是爱嘛，就字面上他说的就是爱，然后就掏把他的心掏了出来，就变成那个东西。
就是可以看出来整部片子里面他心里面的他能看到的那个跳动的心脏是逐渐变暗的。
对，
也就是说他对于上帝的爱是逐渐变少的。
对，
但是最后还剩了一点点。
对，
那我最后把我这个爱彻底掏出来给你，我彻底，
然后他不就干了吗？
对，我彻底
就灰飞烟灭了。
对，然后我的这个爱变成了一个雕塑。他的这个爱的这个转变，从这颗心到这个水晶的转变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这我比较个人的解读就是说，假如说是这个男主当时就不再信任这个女主的话，那女主可能心里还会留那么一丝丝对他的爱意。但如果把什么都给他之后，那就什么都没有了。
那就是我就是想问，这个水晶它到底是什么意思？难道就是上帝对于上一个自然的这个利用的一个念想吗？其实可以看出来，在这部片子也可以看出来，
他对这个对
水晶是很有感情的。
对，
也就是说他只爱上一个女人，他爱的是上一个女人，
就是他始终带有悔意。
对，
但是他又不懂得珍惜现在。
这就回到我们第一个那个婚姻问题了，就是总有人不知道珍惜当前。
我们把几种解说的方式然后大概跟大家说了一下，简单的说了一下，然后我们再来听一下就是达伦他们本人当时的一种
官方答案。
这也不算是答案吧，他只是给了一种解读的方向。
OK，
对，这是他在那个就是首映的前一周发的一个声明。他就是说我们活在现在这个时间，他说我们现在生存的这个时间其实是非常疯狂的，因为我们世界快有80亿人口，然后但是我们却面临着这些如此 严肃的问题，以至于我们都不知道怎么样去理解。比如说就是这些生态系统啊遭到了破坏，然后我们也看到了很多物种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在灭绝，然后移民以及这些难民问题也会让世界上很多的政府感到很头疼。然后又比如说美国政府，它像有精神分裂症一样，之前先是希望大家签一个这个什么气候什么协定，然后最后又退出了。
嗯，是特朗普退出的吗？
对。然后还有一些比较古老的一些部落之间的纷争，还有一些信仰之间的纷争，北极的冰川又在不断的融化，然后同时我们又看到了很多我们难以理解的社会问题。比如说在南美的话，游人已经有两次因为自拍然后莫名其妙的杀死了两只搁浅的小海豚。然后同时世界政治又感觉像这体育赛事一样，然后世界上一部分人呢已经快要饿死了，而另一部分人就是想要可以吃各种各样的肉。
哦，我知道了，我听了这个达伦的这个说法，我知道他想表达什么了。
嗯，
就是有正事儿不干，闹他们什么闹，是吧？他所表达的正事儿基本就是环境问题嘛。
对，但是我觉得他这个环境问题真的是一个谎。
那他就是单纯的 diss 宗教是吗？
也就是他，你看刚才说的这里面，我其实还没说完，他这一大段好长，但这一段里面其实说了很多东西。
嗯，
当然包括环境问题、政治问题，然后
就是
也有宗教问题，
就 diss 人类的一切活动。
对，所以我觉得他之前起的那个名字叫 Day Six 嘛，我觉得这个线索更强。
就是，哦，那他就是 diss 人。
对，而且像我们刚才分析的，就是说他是在反这个所谓的神。
嗯，
人是什么？人不是神的那个神造出来的吗？而且人他不是说一个相当于什么按神的样子造的人吗？
嗯，
所以说人从一部分来讲，他也是有神的那个影子的。
嗯，
所以最终他还是就不管人还是神的话，其实最终说的还是都是人。
嗯，那这个倒是和我一向来的观点是相统一的，
就人类是病毒。
但是我跟他不同的是，我不觉得。我觉得人类不应该自大到以为自己能够解决环境问题。要是他说的什么物种灭绝这种问题，那人类产生之前物种就不灭绝吗？
灭绝，但是肯定不会像现在这样。
不会像现在这么快，那人类只是一个物种，我们加速了其他物种的这个灭绝而已。我们是大自然的一部分，我们是遵从自然规则的，
嗯，
优胜劣汰而已。而且就包括他们说的什么，我真的一直觉得那个温室效应是一个骗局。就是我推荐大家看一本书，就是我是彻底被这本书洗脑了，叫《第六次大灭绝，人类能挺过去吗？》
这么长的名字啊？
哦，对对对，就是说地球已经经历过5次大灭绝，每次其实都是温室效应、寒湿效应、温室效应、寒湿效应那么交替，就算没有人类的这些活动，地球也会在一定的时间内有一次大灭绝，大部分物种都会死，然后从那个喜养的生物变成厌养生物，然后再逐渐演化成喜养生物，就这样一个轮回而已。我们只是一个轮回中一个步骤而已。
但是我觉得很难论证的一点就是说，你加快这个轮回的步伐，会不会带来一些很严重的影响？因为你没有办法判断。
它无论如何，
你只能说我们是在朝着那个方向发展，人类加快这种速率。但是我觉得结果会不会是一样的，我觉得很难说。
我觉得之所以有这种轮回，之所以大部分物种都会灭绝，就是表明了所有的物种包括人类也不重要。
其实没有什么东西是重要的。
对，
但是
就是我是自然虚无主义。对，
什么鬼，
开创一个新的思想先河。
但是你从就这么说吧，你既然有脑子，你就要想只要你要找到一个给自己这个脑子然后比较一个合理的解释，就是说我们这个评价体系还是
要从人类的角度，是吗？
对，
多么傲慢。我最 diss 的就是这种想法，就是我们凭什么从人类角度去解读这个地球历史。
那不是，你要这么说的话，我跟你说，你这个人类就是人类思想是不是自然产生的吧，是不是也是符合自然规律？那我们这么想为什么不对？
我不是觉得它是不对的，我只是觉得它是片面的，以及那种就是
没有什么东西是全面的。
对，就是管中窥豹的感觉，就不仅仅是片面，你可能是全面的，几十亿，不是几十亿还太小，就多少多少多少分之一的那种感觉。
对，我明白你的意思，但是你做事就是你做事或者想事情是一定要有一个参照系的。
哦，对，你是就是觉得就是嗯，就应该以人类为参照系，就大家活得轻松一点，是吧？
我觉得以人类参照系，大家活得并不轻松。
就是我是觉得以整个自然为参照系，那就大家都不 care 了，无所谓了，挺好的。就虚无嘛。
不是，但是我觉得怎么说呢？就是人类是造成这些影响，肯定是曾经很多个地质年代没有经历过的。
我不把这个叫影响，我管这个叫现象。要我的这个思想还受一个美国脱口秀演员的影响，你记得那个老头吗？他叫什么名字我忘了。就他有一个脱口秀，就是让我记忆特别深刻。他就有一句话说，说我们现在都是说人类在制造那个 plastic 塑料，就是我们用这 plastic 污染了这个地球。但是你怎么知道不是地球想要塑料？我们为什么这么傲慢地认为是自己产生了塑料？说不定人类的宿命就是为地球产生塑料。我知道我这特别偏，这特别偏激，不是所有人都能接受。但是我这是几年三四年以来形成的这一个非常固定的思想模式。
我觉得这也不是偏激，我觉得这只是一种很方便的一种想法。就我们既然就这样的话，我觉得也不一定就不合理。
你竟然用方便来鄙视我。
我就是这就是很方便非常 convenient 的一种解释。
我感受到深深的 diss。 你这比反驳我更令我恼火，你知道吗？
但是真的我觉得他就是非常的方便，就是这么接受是最简单的最合理的。但我觉得真的不是，就是
你就这么说吧，你是那种传统意义上的环保主义者。
我觉得我还挺环保主义。
我觉得我其实在日常做法上很环保，就是我不去做刻意的浪费，就比如说我会就是非常我很讨厌塑料袋。
对，我也讨厌塑料袋，但是又
就是包括现在收快递那个纸箱也会让我焦虑，就是我会尽量的买菜的时候带布袋子。我很环保吧，但是我就 diss 环保主义那套。
你就是逆反。
我很年轻。就可能是因为有一些环保主义者他做的有点让我不屑于跟他们。
但是我觉得就每一种所谓主义背后都有一些比较激进的人，也有一些
我把自己归为某一种主义，就是因为我讨厌另外一种主义的人。
你是
什么主义？每次都是，就包括我从上大学以来近十年的时间，从愤青变成了五毛，又变回了愤青，都是因为讨厌对方阵营的人。
就我觉得我不是那样的，我只是相信某一套说辞。
我是先不信然后才去信对面。
贱
环保主义者里面，我最讨厌的是动物保护组织。
其实我觉得还好，
就是，
的确是有些人很邪乎，这真的是。
就是我觉得国内的动保还不错。
国内哪有动物保护啊？
有一些小团体啦，就比如说我们这种爱猫人士。
呵呵。
但是就是我觉得就是那什么，就冲进餐馆里，然后一边哭一边说：“我有一个女儿。”
我
是那他女儿是一只鸡那个视频，那真的是有点过。哦，你们在吃我的女儿？
为什么呀？不是，哎，你不是成天也叫你家猫是你的儿子吗？有区别吗？别人要吃别人的猫，你是什么感觉？
没吃我家猫。
不是，你看吧，这就是自私的。
不是啊，就可能还是僵化思维。我承认这是僵化思维。我就觉得猫跟鸡是不一样的。
鸡也是有感情的。
但是你鸡，我们吃的鸡是批量生产出来的。
但是它假如说就是从小养的话，那就是有感情
的。那如果大家批量生产猫的话，我不会去 diss 那些吃猫的人。那如果大家去抓流浪猫来虐待来吃，我是会觉得你们怎么这样？人家是自己生产的。
哎呀，我就不行了，自己生产，
对，
靠自己的努力生产。
对呀，人靠自己的努力繁衍下一代，不是你们人类在养猫场里面养出来的肉猫。
是这样的，我不受不了。你假如说你不把鸡关起来的话，那鸡也是可以自己繁衍的啊。那还有天生的孔雀呢，还有野鸡呢。
野鸡现在是保护动物，不让吃。
那对，
但是现在的鸡就是驯化来的呀，为什么要吃？
对，但是
如果我们不驯化，它就不存在。
但人家也是一个物种啊。
野鸡活着呢，家鸡
就该死是吗？
哎，我不知道，不知道。就现在就是进入我的思想盲区了，我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我就怕我被你就是说服成一个素食主义者，你知道吗？
我又不是素食主义者。
那你吃这些东西有罪恶感吗？
没有。
那不结了吗？
不是，但是我觉得就是假如说就是虽然
你是觉得可以理解他的想法是吗？
对，
我不能。我如果理解了他的想法，我就会产生罪恶感。
他很有可能就不吃鸡的呀。
他不吃鸡和我认不认可他的这种说法没有关系，就是我一旦认可了，我就不会再去做这件事情，我还是要吃鸡的。这扯到哪去了？
环保主义，
然后扯到了动物保护协会。
对
，OK， 呵呵呵。其实我觉得动物，我再接一句啊，动物保护协会，你去保护那些搁浅的海豚就好，是因为这些动物保护协会它比较在内陆，没有什么野生动物可以保护，所以要去保护鸡吗？就你们加州不还出台了一些特别，
是我们加州
特别奇葩的那个什么，所有的鸡都不能笼养，都只能散养，所以鸡蛋那个价格 double 了一下吗？
嗯，
是你在美国的时候遇到的事情吗？
对，是。但是这是有一些深层的原因，就如果鸡笼养的话，它很容易得病。
这些都是小问题、小借口。
我觉得这不是小问题，因为你想，美国的鸡蛋如果不冷冻是有萨曼纳拉的，
散养就没有萨曼纳拉吗？
散养就会减少，
减少的比例是多少？
那我不清楚。
对呀，这就是。
但是我觉得是这样，就是说，比如说我现在国内杀牛灌水，所以我觉得动物保护组织它有很大程度上就是，比如说你如果杀动物，应该以人道的方式杀，而不是以那种折磨的那种方式杀。那比如说我们给牛灌水，给猪灌水，这就是非常不人道。
不是，我觉得你类比的不对，你类比的应该是牛应该怎么养，会让它在牛生活的时候快乐一点。
不是，我没说鸡那事儿，
嗯，
我就说牛。
是是是，这个我认。
啊，做动物好惨。我们来回到这个电影吧。
啊，对，我们今天扯的有点儿。
哎，我们每次扯都很远。Anyway，
是我就有点就是已经回不去了。
能，
能，加油！你怎么从那个猫的问题扯回到这个电影来？
我直接跳回来。
OK。
嗯。
你要好情绪，跳。
嗯、笑什么呀？
没有，我就看你如何生硬的桥接。
我就是我呵呵，我也不知道，
接不回来了。
嗯，我觉得在这里面，就是他最后三十分钟真的是挺 what the fuck 那种感觉的。
嗯，
虽然我之前不知道他会是怎样的。
哦，对，他的预告片真的和正文没有关系。
就反正到后面就感觉还挺奇葩的，但是我觉得又很 make sense。
我就是他那个表达方式过于直白，我也不太喜欢。
什么叫过于直白？
就是
非常的 graphic 是吗？就比如说那个婴儿，他就是一个骨头在那，大家都吃。
就不光是 graphic， 就是他好在他字典里没有暗喻这个事情，就是过于直白，可能就是 graphic 吧。就是你不能去，就是过于直白的表达没有艺术感了。我是这么觉得。
你是希望就再隐晦一些？
对，就是太直白，讲得太明白，那就是教科书。它不是一个，它是一个词条解释一样的东西，它就不是一个文学，就是艺术作品。
我觉得，你能说一下，就是你觉得直白在哪儿吗？
就是包括，就是我觉得最最最最直白的，就是后面的那个宗教形式的表现，以及人群的狂欢，以及那种狂热戏剧。
哦，我明白你的意思，就是的确，它到后面的话，那个地方就变得越来越疯狂嘛、
嗯、
然后就感觉就是在这个房间里面，不是在这个房间，而在这个房子里面就有各种各样的混乱。
对，所以前面其实你是可以用各种就是方式去解答它，但是后面就是唯一解，它后面的表达真的是唯一解，对吧？
我觉得也不全是，就是我觉得如果从一个，假如说你从恐怖片，假如说它是一个恐怖片的话、
嗯、
到最后我觉得这个也是说得过去的，它只是变成了一个很极端的一个恐怖片，就是在这个房间里面发生了一些非常不可言述的事情。
反正这个我不太认，我就是觉得它好到后面有点肥。
到后面是挺肥的，
嗯，
然后
就是不知道克制，就是啊，这部电影给我有什么感觉？就像那种，
我觉得如果是克制的话，我可能就
不喜欢它了。
对，
哦，它给我的感觉就像那种，就是骂骂咧咧，骂骂咧咧，最后骂骂骂骂嗨了，然后就那种感觉。
我觉得他不是骂骂咧咧，我还真不觉得他是骂骂咧。他，我觉得他是那种
指着鼻子骂，
不是，
那是什么？
是就是那种，就是那种给你发表情包那种，你知道吗？给你发一堆表情包
，dis，
对，然后你去想，
不是，我觉得开始是发表情包，
嗯，
后面就直接开骂了，后半段
倒也没有开骂吧，反正就是这个片子就是挺神叨的，
嗯。
而且我觉得可能假如这个片当时没有找大表姐的话、
嗯、
可能会更好。
为什么？
因为他找大表姐的话，就这个片子他当时是那个大范围上映
啊。你是觉得就是更小众一点更好？
他如果大范围上映的话，就是口碑容易扑街。 就因为大就是普罗大众的评论就会，
你是觉得大家想不了那么深，还是大家对于宗教保守性的问题？
我觉得是有这个原因，就是宗教的问题。
那也没有发生大规模的电影院围堵不让你买票这种事件。
没有的，呵呵，是没有。但是他当时那个诺亚的时候其实就已经遭遇过这个问题。
哦，是吗？
对，诺亚其实还挺惨的。诺亚他就是一个挺非传统的一个圣经的解读者，所以其实遭到了很多宗教保守人士的抵制。然后据说这个是创造了大表姐最烂首周票房，
因为大表姐以前演的商业片就是那种饥饿游戏那种。
对，就包括比如说大外欧拉塞尔的那种东西，就我觉得大众还挺能接受的，虽然我一直不喜欢他的那些玩意儿。
吴云背后幸福线竟然上院线的片子。
是啊，那里面不是有那个什么 Bradley Cooper 吗？然后再加上大表姐，就是简直花痴们也把这个电影也养肥了。
我喜欢 Cooper 啊。
对啊，所以花痴们也把他养肥了呀。
滚。这俩人都喜欢。 OK， 那我们总结一下各自的观点啊，你先说我先说吧。
你先说吧。
就是我还是不喜欢大表姐、yeah， 这部片子我也不是很喜欢，但是我也不是很不喜欢，就这样一个。
我爱达伦，哈哈哈。
我只爱大表姐。
达伦是我最喜欢的几个电影导演之一。
还有谁？我想问问还有谁。
我还喜欢拉斯冯提尔。虐吗？
就是都是我评价体系以外的导演。
什么鬼。昆汀你喜欢吧？
还不错。
但我觉得昆汀很多人都喜欢。
反正我不喜欢达伦。
Anyways， 我们下次说一个，下次讲一个你喜欢导演的片儿。
可以讲我维神吗？
对对，就是那个维伦努瓦，也是我近两年很喜欢的导演，就是新晋新婚。
啊，行。OK。OK， 那我们今天电影就聊到这里啦。
然后就如果大家不是大表姐的粉丝，然后如果不是达伦阿罗诺夫斯基的粉丝，就这个片儿就过了吧。
对，有点怪，
就是看完了会让你很不舒服。
也没有，其实我没觉得不舒服，
总之会让你感觉很困惑。
对，会困惑，
从
但是不过
某方面来说会困惑。
对，没有情感压抑。
OK， 那我们下期再见。然后我们下期的话，那就看看要不要讲一个西西的维持的电影。
OK， 我们看看吧，说不定有院线的，那我们下期再看吧。拜拜。